四曰彼三种生如其次第，一切诸佛悉皆平等，由依故一切诸佛自性生平等，法界无别故，由心故一切诸佛实生平等，佛心无别故，由业故一切诸佛化身平等，统一所作故。那么这里讲这个平等义是三生里面的一重意思，就是指三生平等。那么依这里这个颂里面所说的这个次第了，如其次第啊，就是由依、由心、由业、由这三件事，说一切诸佛呢悉皆平等。依是以何为依呢？就是以法界体性为依，以法界性为依，界是因义。就像这个《大乘阿毗陀灭经》里面讲这个阿赖耶识一样的，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当然，那里讲的一切法等一啊，这个无始时来界的一切法等一啊，是指这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无复无际可熏习性，这个熏这个。染污种子流转生死，熏这个对治无漏种子还灭清净，是指这样的一个唯一。那么这里讲法界说这个法界性呢，是指真实性，是指实相。实相的话呢，是无外无别的，没有差别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一切诸佛自性生平等，就是法身平等，法身不二，这个是呢第一重。第二重呢是指由心佛的报身平等，就是到佛位的时候啊，都要这个呢烦恼占尽，所知占尽，习气分呢无余清净，与真实性与这个法界相应，得圆满的无漏心，所以佛的心都是无别的，都是得圆满的真实心，圆满的无漏心，所以报身平等，这是第二重。第三重呢是说了由业故，业就是这个呢造作造作业所起的业力，一切诸佛化身平等，同一所作故，就是佛呢智慧境界圆满，功德圆满，那么在度生利世的事业上呢，都能一样的显现种种呢方便，起这个种种呢作用，去利益众生，去度化有情。就像这个此娑婆世界释迦的佛土一样的，和彼极乐世界的净土一样的，从佛的这个度化事业上，它的这个作用上来讲，是平等无二的，是平等无二的，这个是同一所作故。所以如果再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实身和这个化身呢都依法身而有，都依法身而起，法身无别，报身化身无别，报身化身以法身为一，这个法身呢以这个报身化身为圆满为作用，就是于这个觉悟啊，这个功德，于这个圣德所证， 为显露，所以这三者呢平等无有差别，是这样子。这是呢第一重。第二重是指这个常住意，常住意，复次一切诸佛悉同常住，由自性常故，一切诸佛自性生常住，毕竟无漏故，由无见常故，一切诸佛实生常住，说法无断绝故，由相续故，一切诸佛化身常住。这个是第二重，指常住意，佛的这个法身呢常住，一切诸佛呢这个法身常住，自性身常住，自性身的话呢是以这个呢法界体性质，法界性，这里所说的自性呢是指实相，是指真相真如，这个自性不是指实有自性，说有一存在呀，不异于其他的法，能够为起相应的境界变化，然后为这个一定时间呢境界变化又收摄归入到自性，那是外道的观点，不是佛法里面所说自性的观点。佛法里面所说自性的观点呢，就是指真如实相，以真如实相为自性，也就是说诸法是因缘变现，因缘现起，如幻如化，无有实性，所以自性非自性，实性非实性，自性实性，所指的话就只是指这个类幻化性，不真实性所显，众生只有之空呢落入二边，直断直长落入二边，只有直无落入二边，直生直灭落入二边，这些细论见虚妄见都非真实可得，都非可安立，这个就是指实相，这个就是指自性，不是指一个存在性为自性。所以说这个实相的自性呢，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自性清净的，法尔如是的，这个任何一事物任何一现象于圣者于凡夫都是如此，所以称为自性常。那诸佛所证呢，就是证此法身契入实相，证得此自性，不是说归去到一个实在有，不是这个意思，所以由自性常住呢，这个诸佛的自性生常住就是法身常住，法身常住，在有的经典里面也讲说，这个诸佛法身可以常住呢，就是法，法法辗转呢，传播，这个相续不绝，这法身常住，那么这个是指法的流布上来讲，法的传播上来讲，说法身常住。这里讲说这个自性生常住，法身常住呢，是从实相上来讲，是从真理上来讲，能够契证真实，契入真实，真实相真相呢，这个无有生灭，无有来去，无有来去，无有断尘，那么证的真实相呢，所起之证，真正实是证的，这个类是决定的，就是入不虚妄的境界，与真实境界相应，就像火是热的，水是冷的，这个风是动的， 地势坚固性一样的，就只是你政治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存在的东西可依靠，不是这样的。所以当你这个远离颠倒虚幻的时候，正见真实的时候，是直接的契入相应，这个真实理啊本身就是如此。那么从这个自信身上来讲呢，是常住，是常住，见无有异，见无有二，所以佛道同呢，佛跟佛所见呢是同一的，又像佛法里面讲六合境呢，是见合同解。那这个见合同解呢，通常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思想道理上依佛所揭示的真理，依三正十二分教所揭示的真实义为指导思想，这个所得解所闻解是相同的，这个呢是统一所见，那见合同解是这样子，不会升起种种的其他的这个呢细论见，升起种种的其他细论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说诸佛自心生常住，那么说这个报身的常住是怎么样呢？毕竟无漏故，由无见常故，一切诸佛实身常住，就是指佛的心呢契入真实，完全讲一清净，一切转成无漏的境界，不依这个细论境界所显的真实心，那么这个是呢无见的，无见的常，智慧的这个圆满，就是二资粮呢二聚的这个圆满，说这个是报身常住。那么化身常住呢，是说法无断绝故，由相续故，一切诸佛化身常住，就是随这个智慧身呢所证真实，发起种种方便种种化现，利益众生，就像这个摩尼宝珠一样的供在转方上，你随祈祷呢，它就是出现种种的宝物，种种的财物之欲，那么证的真实了，报身常住了，法身常住了，那么所起说法利益众生的事业无有穷尽，没有穷尽，就像大乘里面的愿呢，众生皆未尽，我愿无穷，众生皆乃尽，我愿乃尽，就是说要众生都度完了，佛的事业才算结束，众生没有完呢，佛这个度化的事业也就不会有结束，也就不会有完的时候，就是相续没有断绝，这就是佛的化身常住。所以这里所说的种种常住都没有我们一般细论颠倒见里面所想的那种概念，认为有一个不变不迁的不动不移的这个呢存在者，这里丝毫没有这种呢观念，没有这种观念，这是呢常住性，法报化三身的常住，虽于此灭，复现彼故，以说诸佛身，就是在这个地方灭了，在彼处呢现了，所以说法身常住，报身常住，化身常住，像《涅槃经》里面有比喻，讲了一个故事了，就说了，这个家里面呢，这个有三个儿子，那他父亲呢就去采宝，就这个嘞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家庭呢，他采宝呢，结果5年也没有归，过了10年也没有归， 这年岁久了之后啊，家里面就想了，这肯定是死掉了，他一直都没有回来，哎，大家就当他死了啊，纪念他。经过几十年之后，父亲回来了，当然是这个时候的已经很老了，这个儿女也就很大了，就见了面的时候啊，这个呢异常的欢喜，就觉得哎，父亲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活过来了呢？其实并没有死，只是他呢远离了这个家庭，到外面采宝啊，因为种种其他的因缘的阻碍，这一直就没能回来，并不是他就死了，那后来这个因缘呢成熟了，有能够回来了，就又出现在这个嘞原来的地方，出现到这个家里面，那并不是说他不存在的时候不见的时候就死掉了，现在见到的时候又活过来了，那就是说一种颠倒相。以这个故事来比喻，这个佛的法身常住，佛的这个呢常住性，众生因缘有的时候，佛这个视线呢，视线出生，视线成道，视线这个说法涅槃，众生因缘尽了，佛就视线涅槃了，就走了，所以这个相应的问说，如来这个死后存在还是不存在，佛不答这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问者了没有这个认识灵解真实义的基础，说存在那就成了常见了，说不存在就成了断见了，是这样的，就不落入断见呢，就落入常见，就有这些嘞错误的观点。那么这里就是说了，虽于此灭，复彼现故，就是这里灭了，彼处现，彼处灭了，这里现。从这个化道众生的事业显现的这个功德来讲呢，相续，相续，没有这个断绝，所以说是常住，但也不等于是说了常依而有，一直如此，也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像块金子了，它一直金子就是这样子金子，一个实有性的存在，那是错误的观点。所以理解佛性，理解的佛的三身呢，应该以这里所揭示的道理，所揭示的正义来理解，这样才会这个有帮助。那么说了三身，下面接下来一颗了，是说这个嘞智慧无障，就是智慧没有障碍。智慧无障又分三分来谈，第一分说差别，第二分说这个嘞个别之性相，第三分是说这个成立彼之因，就是成立这个智慧啊相应的因。那么这里这个部分呢，相对来讲呢也比较重要，是结合这个八识来谈这个嘞四种智慧，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四种智慧跟这个八十转一的关系，就是八十、七十、六十、前五十，前五十。那么这个转一之后啊，升起智慧啊，就于境、于相、于事、于理呢，有通达性。能够去障碍性，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呢，先说第一部分，说这个差别性。智慧无障呢，说智慧说无障性。这个智慧差别怎么样讲？ 次说诸佛智。接下来呢就说诸佛的智慧。即曰，四智静不动，三智之所依，八七六五十次第卷得故。四智静不动呢，是指这个呢四种智慧，然后静不动三智之所依，是指具体的四种智慧的内容。就是说这个一为十，一为十中一的观点呢，卷八十成四智，最后卷一清净的时候，能够升起四种智慧。静智不动呢，是指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性清净，无余的卷了一切的习染，就是习气啊烦恼啊全部都卷进了。所以这个卷进了又称为阿摩勒识，第九识，又称为白净识，就是由识卷成智了。卷成智之后呢，就立名为大圆净智，大圆净智性清净，没有任何的垢染，没有任何的障蔽遮挡，清净的显露，就像这个镜子一样的了，擦干净了，那么就能够照种种的物象，什么样的这个镜像呢？境界出现呢，现这个镜子就会现什么样的像，所以是静不动。是随众生呢，随境界呢，随现象呢，隐现而现，没有这个高下了、取舍了等等，没有这个我之法执了等等，是不动。三智之所依，是于三智所依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呢，平等性质。妙观察智、成所作智的所依，以这个大圆净智为依。那相应从这个卷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八七六五十对应于四种智慧，八十卷一清净为大圆净智，七十卷一清净为平等性智，六十卷一为这个妙观察智，前五十卷一为成所作智，是这样的。所以次第卷得故，次第依这四类的识，这个卷染成净，卷迷为悟，就以此为依啊，而卷化而卷变，那么就能够成熟这些智慧，所以称为卷一，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下面呢就是具体来讲。四曰，四静止不动，三智之所依者，一切诸佛有四种智，一者静智，二者平等智，三者观察智，四者做事智。就是说呢，有这个嘞，四种智慧，就是这个成佛的时候，证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啊，一切诸佛呢，会有四种智慧，那就是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个四种。这个大圆镜子是以镜为喻，如镜能照，如镜能显，没有这个遮掩覆盖性。平等性质的话呢，就是说呢，无能取，无所取，这个无我和这个镜相对，平等无二， 妙观察字呢，就是说呢，离了种种细论分别，离了种种细论分别，能够为如是观察。成所作字呢，就是诸根呢转染成这个清净呢，前五十转染清净呢，能够为三类分身，起种种呢化现，度生方便，这四种智慧。彼尽智以不动为相，恒为于三智之所依。何以故？三智动故。就是这里进一步解释，这个尽智和其他三智的关系。就是说尽智的话呢，以不动为相，其他三智的话以这个尽智为依止。为什么呢？其他三智是动的，尽智呢是不动的，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个是呢动的，这个是动的，就是以这个呢不动智，不动智就是彻见真理啊，转依清净呢、所成熟的大圆净智，以此为一。这个转移清净之后，那么起相应的这个利益众生呢，做种种摇曳事情的啦，这个作用呢，那首先呢起的时候呢是平等性质，这个由于转移清净呢，于一切境呢做如实观，不起为证，不起颠倒，不起这个类取舍，能够如实知，所以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升起这个妙观察智。所以如果是说有执有爱有颠倒有取舍，那自然就会形成种种障碍，所观不能够清净，所观不能够自在，不能够起这个类如实分别，不能够起妙观察智，不能够起妙观察智，那如果转移清净，就是可以起妙观察智，然后才可以呢相应的这个呢成所作智升起，所以三智是动，这个静智不动，一为所依，一为能依。六八七六五十次第转得者，转一而得，转得转第八十得净智，转第七十得平等性智，转第六十得观智，转前七十得作思智，四意因之。就是说这个转的时候啊，转第八十呢得净智，转一切种子的这个呢障碍复残性转了，转了就犹如这个镜子洗净了一样的，它就能够照悟，这个镜子，转七十的平等智呢，七十的话呢它横起思量，起这个细论执我执法，以此呢有能取有所取，建立能取所取的不平等，那么离了能取所取啊，不执我法了，破除我法执了，那就是的平等智。第六意识的妙观察智呢，就是转六十，随我执的细论所蔽啊，所遮挡呢，起的种种呢不正了之的观察，能起如实的观察。前五十的话成所作事，转前五十清净是一因子，那么这个呢就将这个了智的四种转一的次第揭示了。那下面是这个第二科，丑二个别之性相。个别之性相就是当然是说这个 四种智慧的性相，就是它的体型啊、相貌啊这些相关的内容。这个分四个部分来说，第一部分来说大圆镜智，第二部分说平等性智，第三部分说妙观察智，第四部分的话呢说这个成所作智。就是讲个别之性相呢，就是指出这四字个别的相貌体性。那先说这个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啊分四个部分说，就是一部分说自性，一部分说事业，一部分说这个体，一部分说这个名义。那么在这里诵呢就是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说这个自性，二一部分呢就说这个大圆镜智的事业、大圆镜智的体、大圆镜智的名义，分这样的这个呢三部分设为一句，做一个诵词。这我们通过这个两个诵词了，就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的了解何为大圆镜智。那先说大圆镜智的自性，也就是体性。既曰镜智圆无分，相续恒不断，不于诸所实，诸相不现前。就是说了，如果从这个体上来讲，这个卷第八十得大圆镜智，这大圆镜智对于一切境界不做这个分断缘，就是历历而现，历历而现，不做这个分断缘，所以相续恒不断，这个是大圆镜智的特性，大圆镜智的特性，它一切时当中呢，就是随现，就是随相随现，任何相。于这个镜之前呢都得照了，都得现起，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遮挡性呢，没有这个我之法则了，这你看我们如果一通俗意相对来讲呢、人在观察事物认识事物呢，它总是有相对性的，这我们最先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先发现自己爱好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一群人当中啊，你最初有认识是说你的熟悉人呢，你感兴趣的这个人，其他不相关的人士呢，大概你就不会很了解，那如果是从染物性本身的这个阿赖耶识来讲呢，它是细时留住其相暗昧，所以其相呢明显变现根生其界，其实不易了之，就是不太容易了之，它是随照随收的，就是说你记得的也好不记得的也好，重视的也好不重视的也好，只要相立缘的，都是阿赖耶识的艳现。那么转染成镜之后呢，这个复占性复残性没有了，一切种子净了，所以这个时候八十啊卷成智慧，这个智慧境界的功用显现呢，能够历历一切境而分明，就是像讲这个成为僧人里面所说的一样的，他会现起相应的善心所，现起相应的别境心所，现起相应的这个这个变形心所，那变形是会有的了，所以有二十一个 那没有卷的时候呢，没有卷的时候只有五个，就是五个变形而已，这不会有那么多，不会有那么多，那么这里讲就是说他这个嘞，相续不断，不于诸所思啊，诸现不现前，就是这个于，这个是凡夫的意思，凡夫的意思，凡夫的话呢，了知一切境界了，这个诸现呢不现前呢，这个于诸境界呢，离形象，源于这个嘞，无分别，就是说不为这个所识的境界为障碍，不令诸识啊得这个遮挡性，得这个嘞蒙蔽性，就是不于诸所识，这个不愚的话呢，就不生起这个变计了，所以是限量所成的一切境界呢，无相无分别，无相无分别，不入有相境界，不落有相境界，所以这个讲不分别了，讲无相呢，不是离分，离现前的境界，连了之境界。不离了之境界，不离现前境界，人人了之了，人人现起种种这个境界了，但是呢没有这个细论，没有这个呢愚痴，所以不与诸所思，诸相不现前，于一切境不昧，于一切境不爱，不执种种相现，所以你不执的时候，这个种种相呢也就不现，是这样子，就是外相现与内心分别有关系，外相的障与内相的障也有关系，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甚深意的时候啊，直接理解有的时候一下子恐怕比较难，那我们也可以侧面上来了解，比如说呢，你对一个人，他是你的朋友啊，就你看了他了比较欢喜比较高兴，但是后来因为是矛盾呢，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啊，甚至于相斗，互相伤害，互相毁谤，那这个时候见了这个人呢就发生转变了，变化了，所以你看了他之后啊，就是分外的愤怒，非常的这个不高兴，一见不愿再见，那以前的话呢，就相见恨晚，唯恐不见，所以同样此镜像，依你所执所分别不一样，那么这个所执所分别怎么造成的，我们这个细论造成的，然后呢结合这个四相熏染造成的，就有此有彼的差别，那么生者转一清净就没有这样的差别，所以是不于诸所思，我们凡夫呢就于诸所思，就像解释密林经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众生迷惑当然颠倒啊，如简自负，以妄想思自缠缠他，就好像这个蚕呢蚕茧呢吐丝，把丝吐出来，这个丝吐的越多了，就把自己包裹的越厚，包裹的越紧，那当然生活里面的蚕茧呢它只是包它自己，但是我们众生颠倒啊，是自缠缠他，把自己缠住，把别人也缠住，大家都缠在一块，都缠住了，就是颠倒细论所缠，妄想所缠，吐出来的妄想丝给缠住了， 如果这万想思清楚了，那就是得自在，得智慧境界。这个就是这里诵的意思，就主要的意思，大概的再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第八识转成大圆镜子了，对于一切境界呢，不做分断缘，相续不见，那么在一切识圆的时候呢，诸识不起诸识的颠倒，没有这个境界的这个障碍，就是烦恼障呢、所知障呢都没有了，这个诸相不显现，诸相不显现，就不起幻惑相，不起戏论相、颠倒相，是如相、真实相，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大圆镜子升起来的时候，下面呢就依这个了文义来做解释。四曰：此即显示卷第八识得净智，就说了这个句子呢是表述阐述第八识阿赖耶识转依清净之后成就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前面讲了大圆镜智不动为相嘛，不动为相，那么这里就是具体的来讲怎么样这个不动法，是不是像我们一般说的无想定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就是不动了，这里正面的揭示出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如此的。就是说净智圆无分者，于一切境界不作分断缘故，圆无分者了，就是这个大圆镜子圆一切镜的时候不做分断圆，没有间隔，所以讲圣者无闷呢，这是菩萨还有闷，到了佛的时候就不做闷了，就一切一收种子吸漏种子完全转一清净，不会有闷境，这我们梦醒过来之后就会知道梦当中呢，好的梦当中坏的，梦中间的过程种种，这些都是虚假相不实相，这因为烦恼啊习气这些细论呢造成这个镜像上的障碍，所以有分断生死，此处死彼处生，种种分断，这比如说我们晚上睡着了，白天呢早上又醒过来了，昨天的认识中间经过睡眠有一个分断，那么注意不注意的时候有一个分断，那大圆镜智的话呢是没有这种分断的圆，不做分断的间隔，圆境界呢一直就是圆境界，是这样子，所以圆无分，于一切境界不做分断圆，相续恒不断者，于一切时常行不断绝故，就是说了在二六十中一切时中呢，这个大圆镜智啊圆诸境的时候，了知诸境的时候没有间隔，没有间隔，就历历分明，历历了知，不与诸所识者，这是第三句，了知一切境界障永禁故，就是说这个所知障烦恼障都不起了，所以于一切境界当中呢，这个对应的了知境界的时候啊，圆境界的时候啊，不会起任何的戏论障，这个了知 这个为时所现，为心所变，这个境界深呢，心是变，如幻如化，我法等一切事、一切现象，都是呢变计所成，是假说名言性安立，非真实性可得，不再成立名言性有，不再执着名言性有，所以就没有此处彼处，自体他体，实有非实有种种障碍，这一切障碍都离了，所以于一切境界到自在境界地，得大自在，得大自在，就是二障永尽，就是不与所思，就是于这个所缘境呢不起障了。诸相不现前者，于诸境界离形象缘无分别故，就是说在这个缘这些境界的时候，对这些境界呢能够离诸相，能够见相离相，凡所有相呢皆是虚幻，不于相计着相，不于相起颠倒，所以是呢离形相缘，离形相缘的根源在哪里，何以如此呢，就是佛已经入无分别境界，所以这里是一直呢前后相随，前后相依，来阐述大圆镜子的体性，就是说了这个大圆镜子圆镜的时候，了之镜的时候，不会起形象，何以不起形象呢，没有分别，何以没有分别呢，出离了一切障碍，所以诸实不起诸实的这个类愚痴颠倒性，那何以一切这个占尽呢，就是这个类转移清净，一切种子净，一切种子净，一切种子净故呢，所以这个类了之尽的时候啊，再不宜细论，所以没有间隔，没有间隔，那么从这里整个意义上来讲，就揭示了大圆镜子的特性，圆镜无分段，相续不隔绝，不起诸障，不起诸相，不起诸相，那么这个大乘意啊和这个声闻之意啊，有的时候呢，我在讲的时候都讲它的这个相类性，就像这个声闻意里面这个初果二果，他在临终的时候，因为他有七死七生呢，他的我之习气还会现起来，但是因为有无我意的真实慧证得，那么这个无我会马上制服他，如壮士搏于婴儿，力量强悍，婴儿没有力量，所以无乐会一起啊，我执这个习惯呢就停下来了。那到第三果的时候呢，中阴的时候啊，我执习气不现，就是我执习气不现，所以他不来人间呢，那么第四果的时候呢，不见我之习气不现呢，相应于四相上所依的烦恼也不现起，也不现起，所以这个阿罗汉圣者呢，见色闻声呢，六横住训善舍，就是以法以无我慧，以无烦恼这个所起的这个了知了，来对一切境界，所以这些境界当中不会起三毒烦恼，这就是呢 声闻里面所成就的真实，所成就的智慧。那么大乘里面呢，观察这个法无我性呢，名言所名言所现呢，戏论所成呢，洞察到这个虚幻性的时候，那么菩萨是见圣道的时候，入观的时候，跟无我法无我性呢，契入真实相应，这个诸相无相，那么在出关的时候，力缘对境的时候呢，现象如花。到第八地的时候呢，现象无相，无功用转。这个时候呢，就是现起呀的当下，也就是无相，无功用转。就像这个三地，这个三国的圣人一样，我之习气，这不现。那到佛地的时候，完全转一清净，就是现象的当下，见相的当下，无余清净，无丝毫的障碍，无丝毫的这个隔碍，见相离相，见相无相，不起细论，不起颠倒分别，如如了之，如实洞察，与实相相应，与实相契入，法尔如是。所以比这个无相无功运转呢又殊胜，又殊胜一些。所以在这个观境的时候啊，圆境的时候啊，大圆境之性清净，性不动，于一切所知不昧着，不昧着，这个就是大圆境之的体性。大愿净智的特征，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是另起一颂，说大愿净智的事业，大愿净智的体，大愿净智名义的安立。既曰净智诸智因，说是大智藏，于身及于智，相现从此起。那么先呢，概要性的说一下，就是说了这个显示净智之一用。净智的话呢是诸智的因，那这就是大圆净智的事业了，所以称为大智藏，是智慧之宝藏，智慧之根源，一切智慧之所依，一切智慧之所起，一切智慧之所起。那么余身及余智呢，就是指这个受用身呢、变化身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智呢，就是平等智啦、观察智啦，这个所作成所作智啦，这些智都是从这个嘞大圆净智而起的。相现从此起呢，就是相应的生相智相都从这个嘞智慧出生，智慧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生的相智的相呢，由这个根本的大圆净智所起呀，所以称为净智，称为净智。这个就是立名义，立名义。那么余生及余智以此为一呢，是说这个相应的体，那么就是分别说了事业，就是能够起诸智，说了它的体是为余生余智的一，说了它的这个名义，就是说诸余生余智的相从此从这个智大圆净智现， 下面开始呢，具体来解释。四曰：此计显示禁止用，就是包括它相应的这个体啊、名义了、事业了啊，事业就主要是指这个嘞，用禁止诸之因，说是大者赞者，比平等智等诸智，一切种皆以禁止为因，是故此智必如大赞。就是说了这个第一重，大圆镜子的用，大圆镜子的事业，就是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整整这些智慧，一切种子、一切智都以这个大圆镜子为因，都以这个大圆镜子而起，所以称这个大圆镜子呀，又称为大赞，就是智慧之赞，种种智慧之成就，以此为一，以此为赞，就像这个大海一样的，大海当中啊有种种的宝藏，这个嘞各种各样的这个庄严具，宝物，大海当中都有蕴藏。那么一切种啊，这个转移清净之后，意俗啊全部转移清净，没有任何的这个戏弄种子，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种子，所以相应的话呢，这个起的智慧啊能够升起平等性智，升起妙观察智，升起成所作智。这何以会升起平等性质呢？就是二战种子转移了，不会再只有我，不会再只有法，我非实有，法非实有，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就是与我与法与诸相能够得平等。这何以起妙观察智呢？无诸障碍，见相离相呢，能够这个显见真实，如实了知等种境界，那才能够起妙观察智。这由于能够出入无障无碍，所以诸实起用，有种种的殊胜用，能够做自他力，饶益有情，这样就会起这个成所作之。那么这个是说嘞，这个大圆镜子为大自赞，余生集于智相，余生集于智相性从此起者，余生为受用生等，余智为平等智等，有比生相，即比智相，一切皆从此智生故，是故佛说此智以为禁智。余生余智，余生就是指受用生呢、变化生呢、其他的两生。余智呢，就是指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些，都是从这个大圆镜智起的，那么比身即比，比身相和智相呢，那就是从相来讲，就是一切智啊，从子智出生呢，所以说为呢，镜智，因为从这个大圆镜子转移清净来观呢，这个所谓的智，所谓的生化生报生， 这个平等自妙观察自这个累成所作自相对立名言，可以安立为此诸自诸生。那如果从这个究竟义，从真实相所显呢，这种种所安的种种所立啊，仍然是如幻如化。而且的话，这个诸智诸身之安立，是依这个大圆镜智真实转一所现的这个差别作用来安立，所以成立为诸身诸智之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称大圆镜智这个为镜智，称大圆镜智为镜智。